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中举行建交30周年纪念仪式，尹锡悦和习近平致贺函；韩国上调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首次连续4次加息；韩国新增11.3万余例新冠病例，死亡人数118天来最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和中国建交30周年纪念仪式在首尔和北京同时举行。韩国总统尹锡悦强调，两国应秉持互相尊重和互惠互利的精神发展未来关系。纪念仪式在两国国歌演奏中拉开帷幕。首尔的活动由中国驻韩国大使馆主办，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作为主宾出席。朴振宣读尹锡悦的亲笔签名贺函，贺函指出，希望韩中两国基于相互尊重的精神，摸索崭新的合作方向，发展更成熟、更健康的关系。尹锡悦强调，两国应加强高级别交流，在包括供应链在内的经济安全、环境、气候变化等实质性合作领域取得具体成果。尹锡悦还呼吁中国为解决北韩核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尹锡悦表示，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不过并未提及具体地点。中国的纪念活动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7号楼举行。17号楼是韩中建交签署仪式的举行场所。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宣读习近平的贺函。习近平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两国关系发展，中韩应该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习近平未在贺函中直接提到北韩问题。在纪念仪式开始前，韩中两国专家向两国政府提交了共同准备了长达1年的联合报告。报告指出，韩半岛局势恶化、新冠疫情、气候变化、供应链不稳定是横亘在韩中关系间的挑战。报告提议，两国应推动战略沟通，构建供应链紧急合作渠道，以加强未来合作。报告还指出，相互尊重和互惠互利精神对两国未来30年至关重要。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宣布加息0.25%。央行金融货币委员会25日在首尔中区韩国银行总部召开定期会议，将基准利率从目前的2.25%上调至2.5%。金融货币委员会于今年4月、5月分别加息0.25个百分点，上月又一次性加息0.5个百分点。加上此次加息，自1999年基准利率制度设立以来，韩国史上首次连续4次加息。这一举措反映了央行对物价的担忧。虽然本月预期通胀率小幅下滑，但仍超过4%。7月消费者物价涨幅更是达到6.3%，创下23年8个月以来的最大值。此外，美国截至7月连续2个月加息0.75个百分点，使得韩美基准利率出现逆转，也对央行的决定起到了影响。央行预计，今年消费者物价涨幅将达到5.2%，这较今年5月公布的4.5%高出0.7个百分点。明年消费者物价涨幅预计为3.7%。另外，央行将韩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期值从5月公布的2.7%下调至2.6%，明年经济增速预期值为2.1%。以25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11.3万余例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减少2.5万余例，较上周四减少6.5万余例。由于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较前一周持续减少，有分析认为本轮流行已正式迎来拐点，但死亡者新增108人，是118天以来的最大值。危重病例为566例，其中87.6%为60岁及以上患者。防疫部门建议高风险人群补打疫苗，并强调将面向免疫力低下人群使用预防性抗体注射剂恩士德。防疫部门表示，恩士德可使感染风险降低93%，重症转化及死亡风险降低50%，对 BA4、 BA5 等变异毒株也具有效果。政府下周将公布包括改良疫苗引进时间表在内的下半年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对于入境前新冠检测时效性的争议，政府表示正综合考虑境外输入病例增加、其他国家废除入境前检测等因素，研讨是否调整相关政策。北韩表示发现四例新冠疑似病例，这距离其宣布疫情终结仅15天。由于四名疑似病例均出现在北韩与中国的接壤地区两江道，分析认为这些病例有可能在与中国进行走私贸易的过程中被感染。据朝中社等北韩官方媒体报道，本月23日两江道发现四例疑似恶性传染病发烧病例，恶性传染病是北韩对新冠的称呼。在宣布疫情终结、解除最高紧急防疫体系仅15天后，北韩官方再次承认发现疑似病例。北韩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表示，立即对当地采取了封锁措施，并对患者实施核酸检测，以查明病因。此外，司令部还向疫情爆发地派遣了医疗人员，加强对接触者的监控。北韩主张其境内未出现感染病例，因此此次疫情很有可能自中国输入。两江道是北中走私贸易盛行地区，有分析认为疑似病例很有可能在贸易往来过程中被感染，新型变异毒株也有可能已流入。由于病例出现在北中接壤地区，北韩无法再主张病毒来自于对北传单，但预计将加强对所有接壤地区居民的管控。专家认为，北韩在北中货运列车重启运行前公布疫情，是为了保持防疫紧张感。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空军表示，与美国空军举行了双鹰联合空中演习，演习到25日结束。此次演习与已知自由护盾军演联合实施，韩国空军第20战斗飞行团和美国第7空军司令部参加。从23日起，美国的 F-16 战斗机和40余名任务执行人员部署至韩方第20战斗飞行团，包括韩方的 KF-16 战斗机在内，两国10余架战斗机共同进行训练。双鹰演习是从1997年起实施的营级演习，韩美空军战斗飞行员互相部署至对方基地，交流空中作战战术，培养联合战力运用能力。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25日起对韩国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美国国务院东亚太助理国务卿负责韩国、中国、日本等东亚太地区的政策工作。克里滕·布林克将与韩方就韩美双边关系、地区及全球课题广泛交换意见。克里滕·布林克在访韩期间将同韩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于承培等政府官员会晤，讨论北韩威胁和加强韩美同盟的方案，并就全球课题广泛交换意见。尹锡悦总统本月15日公布了对北韩的大胆构想，预计在此次会晤中双方有可能进行后续讨论。另外，双方会否就韩美日三边合作、韩国政府推动改善韩日关系的努力交换意见也引起了关注。俄罗斯就最近启动的韩美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表示，演习有可能加剧韩半岛的紧张。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当地时间24日在评论中表示，俄方担忧韩美重启大规模联合军演和对北传单的散播将加剧韩半岛的紧张局势。扎哈罗娃指出，这类行动会引起北韩的严重担忧，有可能造成反效果，十分危险。前一天，俄罗斯数架军机一度飞入韩国防空识别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两架图-95MS 战略轰炸机在韩半岛东部海域公海上空执行预定飞行任务。据该国官媒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在飞行区间的特定阶段，韩国空军出动了 F-16 战斗机。 据了解，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的俄罗斯军机包括两架战略轰炸机、数架苏30战斗机等。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李昌阳考虑九月就通胀削减法案应对问题访问美国。李昌阳25日与汽车、车载电池业界有关人士举行恳谈会，讨论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的应对方案。李昌阳表示，芯片和科学法案的护栏条款和通胀削减法案的电动汽车补贴支援条件等对国内企业构成负担，将细致评估有关法案是否违反国际贸易规范，并考虑同欧盟、德国等与韩国立场相似国家展开合作，共同进行应对。李昌阳还表示，产业部将组建由通商交涉本部长担任组长的民关应对小组，分别应对美国政府、国会和白宫。李昌阳指出，美国试图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培育尖端产业，保护其本国产业。李昌阳表示，本月产业部新通商秩序战略室长将访问美国，下月通商交涉本部长安德根也将向美方转达韩方立场。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收听。